各位朋友好，般若星空继续跟大家来聊欧洲史。特洛伊战争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战争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人呢是说因为一个美女海伦所导致的两边发生这种大的冲突，海伦是一个诱因。很多战争啊，有些时候诱因我们都觉得非常可笑，往往因为一个女子就会产生这种大的巨型的战争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人嘛，也类似于跟动物去争宠一样，出现这种战役，因为这种小的觉得都不能想象的这种理由也没什么稀奇的。但特洛伊战争实际上它里边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因素，就是因为古希腊人实际上他在开发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源自于南俄草原的一个原始印欧部落，也就是特洛伊人，也在这块发展起来了。除了因为美女海伦的争美女的这么一个事件除外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利益的原因。特洛伊人在这块控制的地方啊，古希腊人发现他们有的地方没法去染指，而且这些地方呢非常诱人。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一片围起来的小内海，几乎是封闭起来的内海，叫马尔马拉海。这个海啊，从地图上也能看得到，非常小，像枣核形状这么一个轮廓，但是它的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它呢连接了黑海和地中海，同时用两个海峡把这个海围在里边，所以这两个海峡也非常重要。北边的海峡非常著名，伊斯坦布尔海峡，那个时候叫博斯普鲁斯海峡，南部的海峡叫达达尼尔海峡。可以想见啊，一个类似于围成一个小的内海的这么一个小区域，同时呢两个海峡这么方便封锁起来以后，只要控制住了啊，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就别想再连通了。所以在这么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是当时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贸易的时候一个关键要塞，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控制了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贸易。如果这块他不同意的话，那么足以切断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交通之间的联系。今天呢看地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实际上就是之前东罗马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他选的位置也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地方，战略要冲。当然在3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文明还没有扩展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实际上达达尼尔海峡这一块更加重要一些，因为它毕竟离地中海更近一些，特洛伊城也就是建在这块。学会了航海技术的特洛伊人，那么完全将黑海沿线的这些贸易啊进行了垄断，凭借着巨大的贸易利益，有钱了，特洛伊人就成为了这块的霸主了。所以希腊人看见啊，说行，我不能跟黑海进行贸易啊，由你来贸易，但是你如果做大做强以后，凭借你的实力，说不定哪一天地中海都得归你所有。所以实际上特洛伊人做大让希腊人感觉到啊，我去称霸地中海的这个想法有可能因为你最后不能实现，也有这可能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那位美女的原因，所以才产生了这么一场战争。说是一场战争啊，实际上陆陆续续打了10年，最终特洛伊人失败了。落败以后特洛伊人去哪儿了呢？一直都是一个谜，没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有一种说法比较有意思，说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啊跑了，航行到了亚平宁半岛，就是今天的意大利，成为了罗马人的祖先，也就是一个传说而已。不管怎么样，战胜了特洛伊人，希腊的这个整个的控制势力范围应该是比较稳定了，但没想到依然有敌人存在，而且这个敌人要比特洛伊人厉害得多，他就来自于北方的野蛮部族多里安人。荷马史诗记载的特洛伊战争，那么实际上荷马史诗记载那个时代迈锡尼文明就被多里安人给搞得崩溃了。所以说荷马史诗那个 荷马时代啊，大概的时间是在公元前的十一世纪到九世纪这么一个时期，在欧洲的历史上啊，人们也一直管它叫什么呢？叫做一个黑暗时代啊，希腊文明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到来了。始作俑者就是毁掉了迈锡尼文明的北方蛮族多里安人。多里安人的优势不在海洋上，在于陆地上。正因为他在陆地上，所以他在陆地上作战能力非常的强。迈锡尼文明瞬间被多里安人搞毁，所有的城池城邦基本上全部被摧毁了。多里安人后来对这块进行经营，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始进入了，他进入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啊，伯罗奔尼撒半岛后来就进入了农业时代。所以实际上多里安人最终也是成为了古希腊民族的一部分，而且呢成为了后来我们知道的非常著名的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甚至于类似于进行成为那种军事化管理的那么一个城邦，他们就是后来的斯巴达人。从整个的这段历史上来看啊，我们起码能够感觉到有这么几个想法啊。一个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就已经是利益之争了，好的地方就那么多，你控制了我就没有，所以最终实际上大家争夺的还是利益之战。我们会发现啊，后边了解的那些历史会看到很多，包括到近代现代那些四战之地经常被战火烧得满目疮痍的那些地方，黎巴嫩、叙利亚啊等等，巴基斯坦啊，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地方，都会，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呢，你看地图才发现它是如此之重要，是这么一个位于四通八达的地方连接的枢纽地带。实际上，只有这种地方才会产生争端，真正离得边远的地带啊，其实反倒没人去争了，反倒会做的相对来说富强一些。那么不管怎么说，希腊文明在这个时间段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后边究竟能不能迎来曙光，我们在下期节目中跟各位朋友来继续探讨。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期节目咱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咱们再见。